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的来到了创世纪42章29到38节，因为经文特别的长，我们再次的鼓励大家呢，可以自行打开圣经阅读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的大概呢，就是当弟兄们回到了雅各的家中，把他们所经历的一五一十，详详细细，细节不落的就告诉了他们的父亲。雅各即便听到了儿子这样所说的一系列的细节，可是依然还是有怀疑，依然还是有很多的挣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段经文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启示。
在看到创世纪这一段的经文记录的时候呢，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过，雅各他其实心里面一直都没有受安慰，他在失去他自己挚爱的儿子这件事情上呢，一直是有深深的一个伤痛，而且这个伤痛呢，他也从来没有打开过。我相信他没有跟他其他儿子分享，他也没有跟其他人分享，我甚至觉得他可能只是在上帝面前流泪痛苦哈。他失去儿子这件事情呢，给他里面产生了许多的恐惧和许多的惊忧，所以当他一知道说有可能与他失丧的这个儿子同父同母的便雅悯也有可能会失去的时候，这一刻呢就刺激到的他原来的伤痕了。雅各后来他会拒绝说我的儿子不可以同你们一起下去的时候，我相信这是他第一次分享说他哥哥死了。我们看这五个字很简单的说他哥哥死了，可能对我们失去过孩子的父母亲来讲呢，真正的可以这么样子的去分享这个事实，其实是有很大的勇气。可能他从来不愿意直接口头上在言语上面分享他失去这个孩子的痛苦，但是呢，这也是他医治的开始。他第一次承认说他哥哥死了这件事情呢，也允许他面对他不愿意在失去儿子时候的一个恐惧。所以我想在神预备雅各能够再一次的去面对约瑟之前呢，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他的医治之路，打开了他里面那个尘封了很久很久的一个伤口，他自己不愿意去看的这个地方。
这一段经文当中，约瑟的弟兄们的表现其实也是大相径庭。大家记不记得当他们把约瑟卖了以后，他们回到家以后告诉他爸爸，拿着这个彩衣说，啊，你看这他已经死了啊，被野兽撕掉了。但是这一次呢，他们回到父亲的家中，却是如实的把整个细节，这个人怎么说，然后他又让我们留下一个弟兄，然后又要把我们这个小弟兄带去，真的是一五一十，毫无隐藏的向自己的父亲来交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也可以看到的，就是当他的弟兄们真正悔改的时候，他们不会再用谎言去欺骗自己的父亲。他们可不可以用谎言欺骗自己的父亲？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按照人性是可以的。他们明知道自己的老父亲对便雅悯有多么的眷恋，多么的看重，然后这个时候完全可以用一个轻描淡写的，或者说是用一个能够让老父亲放心的方法带走便雅悯。可是他们没有，他们如实的把他们的遭遇，如果大家看到经文当中说的是把他们的遭遇都告诉了他，可见这件事情在约瑟的兄弟们的眼中，它并不是一件轻松愉悦幸福的事情，而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可是他们却愿意把自己内心深处最深的痛苦、恐惧、不解、忧愁全部倾倒给他的父亲。就像真儿姐说的，神的医治早都开始，可是如果没有孩子们的这些如实的倾诉，我相信雅各 也没有办法真正去面对自己内心的创伤。
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呢，虽然有很多的痛苦，虽然有许许多多我们平常人家所遭遇的这些事情，但雅各的这个家庭呢，也有他特别之处。就是我们会看到神所拣选的子民，从以色列开始到后面的他的子子孙孙后代，我们都发现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真心悔改，
彻底悔改，
彻底的悔改，他们会离弃他们过往的一切的行为，回转到神的面前，他都有一个彻底的翻转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也会觉得，哎，奇怪了，这个民族悔改的时候很彻底，但是背叛的时候也很彻底可是这岂不正好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好写照？我们每一次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不 能拖泥带水，也不可以三心二意。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也发现，人的败坏就是在乎于我们背叛和我们离弃的时候也是彻底的。
是，
我们也不是说啊，主啊，我不是跟随你两天，然后又离弃你一天吗？不是，离弃的时候就是彻底的离弃了。而刚刚就像木星所说的，雅各的这些孩子们，当他们表现出他们悔改的时候呢，是诚心实意的，这也为后面的整个关系的修复、彻底的得医治，还有彻底的得赦免铺平了一个道路。
是，
如果我们没有真心的表现出悔改，我们发现关系是不可能得到修复的。约瑟仍然可以宽恕他的弟兄们，其实我们发现他早就宽恕他们了、他在决定要跟他们来来回回走这一遭的过程，我们其实知道就是他一直在测探看他的哥哥们是否真心的悔改。所以当哥哥们表现出来一个清楚的从里到外的态度的改变的时候，到后面我们会看到他真正的愿意与他的兄弟们去相认。而父亲呢，却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是被隐藏的，其实他是一直以来的一个受害者。在这件事情上面，从一开始被骗，到后来失去孩子，到整个孩子失去的过程，十几年的痛苦在他的心里面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缓解，直到这个时候他的孩子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修复呢，才带给了这个老父亲一个真实的很深的伤痛的一个彻底的一个医治。
大家看37节的话，流便对他的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的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这也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流便如果没有信心的话，约瑟完全可以把他们全部扣留、因为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约瑟，他们现在此刻眼中的约瑟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权贵，而且对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试炼，而且还把他们的钱都还了。就像珍儿姐在此前的节目当中讲到的，没有交换哈，不是你给我多少我给你多少，而是说我通通都给你了，那么接下来你们愿不愿意相信我把你们的小弟弟带来，之后我可以去完成我的应许和承诺。所以流便在这个时候的信心宣告，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该去学习的。我们有没有信心宣告是我相信神不会给我担不起的担子，我相信宽恕可以是我们唯一解决问题的方式。37节的经文当中给了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在面对很多的一些困难，还有一些我们并不了解，其实我们对于未来都不了解哈，或者不了解的人、不了解的事儿的时候，我们需要对我们所信靠的有信心，而不是对我们自己或者对这个环境有信心。
讲到宽恕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真的是就像 C.S. 路易斯说过的，宽恕是一个很好听的词，直到你真的有什么人有什么事你必须要去宽恕的时候，你才发现它有多么的难。雅各呢，其实他心灵里面呢，我相信他有很多很多的对其他几个儿子的一些怀疑。我相信自从他失去那个儿子之后，他其他所有的这些儿子，在场的儿子，本来他就对他们的爱没有那么的强烈，可是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嘛，他也不可能去追加或者是追溯或者去调查这件事情，死无对证的这件事情。所以当流便跟他这么讲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他面前发了一个毒誓，发了一个重誓。因为我们会发现这整个故事从约瑟被卖到现在到如今，他的其他几个儿子从来没有在他父亲面前如此诚恳发下重誓的告诉他的父亲说，你放心，我跟你一样的爱你所爱的这个孩子、所以今天其实对雅各来说，虽然他的孩子跟他这么说了，但是他心灵里面其实要开启这个宽恕之门是困难的。我们会发现38节里面、他讲到说，我的儿子不可以与你们一同下去。你有没有发现他把他的11个儿子和他这个儿子
便雅悯又分开了，又跟穿彩衣一样。
对，他心灵里面对曾经就没让他省过心的这11个孩子，他其实心灵里面呢是有隔阂的。所以当他讲到便雅悯的时候呢，便雅悯才是他的儿子，而你们呢是你们、还有便雅悯他的哥哥死了，那他没想到说你们也是他的哥哥呀、就是你们11个也是他的哥哥，这个儿子的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了。所以你看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这几个孩子对父亲心生嫌弃的话，其实完全可以因为雅各说这句话仍然心里面觉得很痛苦。
是，
因为发现这个家庭里面其实仍然有许许多多我们觉得实在是不如人意的事情仍然存在的。 但是呢，却因为约瑟的介入，约瑟现在愿意宽恕，恩典的介入呢，就让这些人，所有这里面参与的人呢，表现出一个积极的态度来。无论是约瑟，他的十一个哥哥，包括便雅悯，他们都是积极的态度。唯有这个雅各，你会发现到目前为止他仍然是消极的态度，就是一个受伤了的非常勉强的去面对他的人生的人。他说我就这样过吧，如果这个孩子再有什么事的话，你真的就让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你会看到雅各目前是没有盼望的，他的人生就是只要看着这个孩子好好的活到我哪一天就算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更加的了解，如果有一个人受了这么深的伤痛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给他有足够的忍耐，足够的恩典，足够的一些时间。他会总是表现出来一个非常负面的，对生命产生一种逃避的这种感觉。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会看到雅各的人生本来他是抓取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是属于
撒手
逃避了。对，他不仅仅撒手，他就是属于这种只要你们不惹我就让我这样，
一个乌龟一样，
真的就是
缩在壳里。
他甚至都没有想象过他能够被医治，神的恩典就这么的主动，他一定不要让雅各悲悲惨惨的白发苍苍的下阴间，他要让他充满喜乐的，最后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说他要扶着杖头来敬拜神。
这样的一段经文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哈，我们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可以在这些细节当中去找到神向我们所启示的生命的真谛。同样在这样的一段经文当中，有信心的宣告，也有雅各的生命开始转变，因为从此刻开始，雅各的生命就开始走向了上行。如果说雅各的前半生的话，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的人生是走下行路线的，因为失去了这个，失去了那个，即便获得了很多的家产，可是他的一生是痛苦的，他的一生一直是在跌宕当中去经历神的恩典，
经过自己的抓取。
对，直到现在，我觉得其实开始上行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人的眼中看似我们跌入了谷底，但是不要忘了，谷底就意味着即将要向上攀爬，而神会带领我们，陪伴我们走上那上行之路。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你像我所怀的一念，不是将在我的一念，你像我所像我所